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欺侮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压抑。1937年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开始了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卢沟桥的日军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是蓄谋已久的？夜幕下的枪声是如何响起的？中国守军又是如何奋起抗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实上。说起卢沟桥事变，人们往往会对一个问题不大明白。日军不是待在中国东北吗？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华北并没有沦陷，宛平卢沟桥一带怎么会有日本鬼子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辛丑条约说起。1901年的9月7号，清政府被迫与朱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们通过这个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了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很多苛刻的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其实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桥护路为名，宣布成立了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就设在天津的海光寺，兵营分别设在海光寺和北京的东郊民巷，兵力部署在北京、天津、塘沽、山海关还有秦皇岛等地。您想一想，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在这里却驻扎着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支庞大的武装就像一只登堂入室的饿狼一样，对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身痛惧的民族耻辱。1912年，日本把清国驻屯军改名叫中国驻屯军，因为这支部队驻扎在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又因为他的司令部设在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而在侵华的日本军队当中，最有名的就当属关东军了。但是与中国驻屯军相比，关东军啊，只是一个小字本。他成立于1919年，比中国驻屯军整整晚了18年。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3大队。而到那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经有36个年头了。说完了日本所谓的中国驻屯军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第29军第37师一部。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 这支军队曾经拥兵40万之多，可谓是燕俊荟萃，猛将云集，盛极一时。但是经过了中原大战，西北军土崩瓦解，残部只剩下了几万人，犹如一场大火之后的星星余烬。1931年1月，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9军，军长是宋哲元，下辖3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0师师长刘汝明，这些人都是深得冯玉祥赏识的西北军战将。29军成立以后，粮饷没有着落，处境艰难，但是大家咬紧了牙关，埋头苦干，把29军的训练搞得是有声有色。29军的士兵啊，基本上来自北方各省，尤其以冀鲁豫3省最多。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吃苦耐劳，并且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29军训练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体能和技能训练。士兵一入军营就要进行劈刀、刺枪、器械操的训练，还有忍耐寒暑风雨的本领。所以29军官兵在体能、技能和忍耐困苦方面要比一般军队强得多。同时，29军还继承了西北军爱国教育的传统。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以及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29军官兵们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是非常的高昂。1931年9·18事变以后，中国东北3省全部沦陷，日本紧接着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的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系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同样在1933年的2月21号，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着10万大军兵分3路进攻热河省。热河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辖区在今天的河北、辽宁、内蒙的交界地带，省会设在承德。当时热河省的主席是东北军将领汤玉麟，他手里有3万兵力，连同境内的其他友军一共有8万多人。但是面对日军攻击，这位汤主席不是组织兵力抵抗日军，而是忙着用数十辆大卡车把自己平日搜刮的金银财宝运到天津。结果日军的先头部队才有100来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100人对8万多人啊。日军占领热河以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南京国民政府紧急从各地抽调了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的敌人。3月5号，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到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跟日军展开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着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跟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杀。他们以近战、夜战歼灭了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成为与上海128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还是经不起日军的攻击，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让日军没能越雷池半步，但是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接着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也是土崩瓦解。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本来就没什么信心，再加上他主要的心思仍然用在剿共上，所以在长城抗战结束之前，蒋介石就派人向日军求和，在5月31号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正是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了长城一线。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让北方局势暂时平静了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却孕育着更大的危机。塘沽协定签订以后， 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给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名字，其实就是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起了个好名，实际在憋坏水。1935年6月27号，日本以张北事件作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基本控制察哈尔省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因为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是秘而不宣。日本人也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定条款更加严重的损害。1935年5月29号，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琴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只为破坏塘沽协定，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在5月29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且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号，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决书，限三天之内答复。经过与日方秘密会谈后，7月6号，何应钦回复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通称和美协定。从此，中国政府撤走了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照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可以说，秦土协定、和美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一方面，他们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另一方面，他们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的22个县。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上述的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了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经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渗透，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深切的忧虑，中国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早在国民党政策转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使国共两党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尽管国共谈判历尽了周折，但是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之后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国共合作的趋势，让日本侵略者感到了恐惧。1936年4月17号，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以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加到了5700多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了日方公布的数字。根据上海申报调查，日军增兵以后的兵力达到 1.4 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的兵力当时已经超过了2万。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来说，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 日本政策的变化，除了国共合作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委政权有着本质区别。宋哲元对日本并不俯首帖耳，日本于是将武力夺取华北列上了日程。为此，日军在增兵以后连续两次挑起丰台事件，将中国驻军29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并且把此地完全控制起来。就在日军增兵华北前夕，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也随之大大加快了。1937年3月，70多艘日本军舰驶进中国青岛沿海进行登陆作战演习。4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做准备。5月，关东军的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金井清中将率领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6月，日本贵族近卫文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一时间平津地区的氛围诡异，风声鹤唳，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石破天惊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日本侵略者对于策划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内幕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但当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的金井武夫却在回忆录当中泄露了一个秘密。早在1937年6月，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的人士当中就盛传说，听说在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谓的柳条沟事件指的就是918事变，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是丝毫不差地应验了日本人的预言，日本将发动战争的时间定在七夕的晚上，而地点则定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卢沟桥。日本人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把发难地点定在卢沟桥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决定，而是大有预谋。卢沟桥自古就是战略要地，交通咽喉，守桥与夺桥之战不绝于始。进入20世纪，在卢沟桥以北不远处又架起了一座铁路桥。1905年，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经此全线通车。另外，卢沟桥地区还有两条铁路支线，一条可以到达北平通县，另外一条经丰台与北宁县相接。就这样，卢沟桥地区成为平汉、平绥、平津这三条铁路线的汇合点，战略地位就更加重要了。众所周知，日本继918事变夺取了中国东三省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华北，而平津地区是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核心，其中北平的地位是尤为重要的。日军甚至认为，只要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就这样，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东面有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所属的伪军部队，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江自治政府，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唯一的通道，也成为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当时就有人指出，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就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1937年7月7号上午，日军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下午，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旅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由连长清水节郎率领，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 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龙王庙里有29军的士兵驻守。日军在这个地方进行夜间演习，显然是有企图的挑衅行为。到了晚上7:30，夜色降临，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日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随即到东面活动，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以后，将近600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这时天上没有月亮，夜色中的宛平城若隐若现，城内城外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卢沟桥事变是如何爆发的？中国军民又是如何奋起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呼吁全民族抗战？为什么说卢沟桥抗战把中国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77卢沟桥事变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网，原作者林志波，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